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你是我们恩慈的主，你不是严苛来对待我们的，因为你说了，你来不是来施行审判，你是来拯救失丧的人，寻找罪人，使那些软弱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你里面可以得安息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用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得安息，使我们得力量，使我们看见光，使我们知道方向。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的恩手扶持我们，特别扶持讲台，也扶持每一个你的百姓，也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传讲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使我们的心灵就大大的喜乐，就大有力量。求主赐福保守所有你的百姓，全地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这个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今天要讲价值观的教育。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好，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十九节到这个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应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灯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讲价值观的教育。好，就是我们讲儿女教育，我们上次是讲的婚恋，那我们今天是讲儿女教育。儿女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方面，就是价值观的教育。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生命朝向，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你们财宝在地上虫子会咬，是吧？贼会偷，然后还会锈坏。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面，又没虫子咬，又没贼来偷。但是呢，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其实这个就是讲的价值观，就你有怎样的价值观，你就会把你的财宝放到哪里去。你得看到这一点，对不对？主耶稣讲这话说，你不要把上下文分开了。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就是我们讲的，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会把你的精力，会把你最宝贝的，会把你最好的东西往哪里投放。一个人的价值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属天的价值观，我就千方百计要把钱存到哪里去啊？存到天上去。我就想方设法要跟属天的事情有关，我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要领受的是属天的恩典，我要以天上的那些东西为我的喜乐。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价值观其实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朝向，就是我们有怎样的价值观，我们的心灵就会往哪里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以天上为宝贵，你财宝肯定往天上积；但是如果你不以天上为宝贵的话，你宁可把钱放在地上生锈了，你也不会去拿来去做属天的工作，对吧？其实这是我们亲眼见到，比如说我们讲福音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世人他会，他觉得你说你们那些钱浪费的，每年都不知道浪费多少钱，你要不拿一点投入到教会里面来吧？他会不会做？他不会，他宁可打水漂了，他也不会去做，对吧？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决定了这个人心灵的朝向。我们再举例子，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不管是小时候也好后来也好，他形成了一个价值观，比如说是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他的价值观认为说人要有价值就要享受，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人如果他以享受为他的价值观的时候，你要让他吃苦难不难啊？很难的，他很难吃苦的，他就不会觉得应该吃苦，而是想方设法他要多享受。这样的人他的价值观就决定了这个人的人生历程，他很容易变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同意吧丁子妹？这就是价值观厉害的地方。我们以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讲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是非的标准，就是轻重的准绳，就是你以什么为重，以什么为轻。当一个人我们刚才讲的以享乐为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有利于我享乐我就要做什么，什么不利于我享乐我就尽量不要去做，是吧？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基督，他干不干呢？他不干。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我们讲的说要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不要把人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混淆了，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没有反对弟兄姊妹背十字架？我们不反对。所以当我们讲高举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也有一些享乐主义者他会比较高兴，他说哎，不要讲我们背十字架，但我们讲的是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救不靠自己的十字架，只靠基督的十字架。但一个人认识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是被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价值观改变了，我被他的爱激励，愿意背十字架跟从基督，这个一样不一样？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不是享乐主义的？这个是不是享乐主义的？不是。所以我们说包括你再举个例子，我们说如果有一些人被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其实是乌托邦式的那些理想主义成为他的价值观取向的话，这种人你会发现他很难适应社会，他很容易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你明白吗？其实我们就是现在讲的，现在已经比较少用这个词儿，愤青，大家听说过这个词儿吧？愤怒青年，就是他很容易不满意，因为他有特别越有理想的人越容易生气。但是有些人他的理想，所以主耶稣基督有理想没有弟兄姊妹？哎，保罗有理想没有？有。但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愤世嫉俗，主耶稣愤世嫉俗没有？哎，为什么主耶稣有理想不愤世嫉俗，这些人有理想就愤世嫉俗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的价值观和耶稣的价值观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主基督有理想，我们其实是有最高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不是脱离实际的，不是不切合实际的，不是乌托邦的，而是真真实实的、切切实实的主天盼望。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脱离实际。但我说，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纯粹是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你会看到这些人对钱呐、对这个今生那些东西他很藐视，对吧？我不在乎钱，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些，但他很容易愤怒。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的价值观的厉害。所以包括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所讲的积财宝在天还是积财宝在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比如说他是属世的、属今生的物质性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关于属天的事情他会不会看重？会不会看重？不会的。我再讲一个让大家更明白，等一下我们还会详细跟大家去阐述的，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讲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迷糊跑到宗教里面迷糊的人，也不是一个世俗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跟神交通，我们跟神有关系，宝贵不宝贵？真的宝贵的不得了，你明白吗？你祷告的时候哪怕你很软弱，但是你能跟上帝祷告，这了不起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对不对？太，这个是我们看为极其尊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无神论的价值观，是唯物主义的价值观，他会对这种说跟神有关系产生兴趣不会？会不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价值观它是我们权衡利弊、权衡轻重的标准和准绳。那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决定了这个人他的生命朝向。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像我们是有神论的，我们是福音的价值观，我们是相信有一位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跟天父和好，我们相信这个价值观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就带动我们关于跟上帝有关系这些事情我们就看为宝贵，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殉道呢？因为他的价值观决定，就他会看到比如说那边说你只要不信耶稣你就不用死了，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好，到时候平平安安的死了。但是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弟兄姊妹，是不是说不行啊？你杀我的头，这个还行，然后让你杀了就算了。我回教会，他们把我折磨得更惨，所以我还是 要认耶稣，是不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就不叫价值观的取向，这个是被逼的，对不对？那些殉道士很多都是不不不，你现在给我应许的所有的好处，比起我跟耶稣的关系，比起我借着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来讲的话，这些好处比得了比不了啊？比不了，所以你想拿这些收买我呀？收买不了，你明白吗？所以真正的殉道士没有一个是被逼强迫殉道，而是他发现这个信仰宝贵，是不是？这个信仰重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到这个价值观它对人的生命的朝向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律法主义者的价值观和我们领受福音价值观呢也不一样。你注意保罗在没有归正之前是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是不是律法主义者？是。他有没有他的价值朝向？有。他看到斯提法殉道而死的时候，他高兴不高兴？对吧？他觉得他要把一生都投入到逼迫基督徒上面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叫没价值的事，还认为是有价值的事？他认为逼迫基督徒拆毁教会是有价值，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当他被改变了以后呢，他就不一样了。他就说，原来我原来以为这个也宝贵，那个也宝贵，现在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然后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就把万事怎么样看为粪土了，看为粪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的价值观，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一个人他生命朝向要朝哪里去。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我们说你要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价值观它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孩子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不有意识的去塑造他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的生命走向我们是把控不了的。而且这个时候你只要把控不了，他会不会向上行？你如果不有意识地塑造他属天的价值观、福音的价值观、那些宝贵的价值观的话，他会往哪里走？他会往下走，他一定会往下走。因为主基督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价值观缺失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当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他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做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价值观就引导他，让他能分辨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我要奋身投入进去的，什么是我不要，对吧？所以这个就叫做眼睛是我们全身的灯，是我们身上的灯。如果眼睛明亮，全身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说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混乱的，是不清晰的，就会出现昏花。还回到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说当一个人他没有盼望，其实从我们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盼望就是属天的盼望。你如果价值观混乱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你说到底今生宝贵呢，还是永生宝贵呢？基督宝贵呢，还是马门宝贵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人能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但是当我们价值观混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就落在这样的光景里，他就开始私欲既怀了胎，就怎么样，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就是这个时候当他没有这种清晰的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私欲会抓住他，私欲会把他的心抓住。这个时候私欲的表现，一个人有宗教的时候他又会有宗教化的表现，但是这个私欲抓住他的心，他全身是光明还是黑暗？弟兄姊妹，黑暗。就是我们说这个时候就会混乱。你注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生命的导向。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出现了混乱，我们生命的方向一定出现混乱。所以我们教会去年开始改革，到现在还在继续的改革。改革的时候其实一个重大的危险就体现在这里。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当你改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不信不疑的东西发现有问题了，对吧？有问题就有的时候出现方向感缺失。所以我们说我们感谢主，主没有让我们方向感缺失，主一直带领我们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有一个方向让我们牢牢抓在手里。什么方向？弟兄姊妹，福音，福音，福音。你抓住福音。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我就是我们说的，有些弟兄姊妹律法的宗教那一块拿掉了，但是福音不想抓住，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情况，就是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每一次改革，一定有些人发现还不如不改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说的 还不如不出埃及好，因为他觉得混乱了。因为以前我有奋斗目标啊，什么奋斗目标？每天把砖给做完呢，是吧？今天把砖做完了，帮法老砖做完，我回家抱着老婆孩子上磕案头，是吧？就这一天的工作就完了。其实那是奴仆的生活，结果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后，他们混乱了，每天不用做砖了，每天不用做砖，那我们追求啥呢？他又没追求，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就整天绕着摩西转，给摩西找茬。为什么？因为方向没了，因为方向没了。所以我们说，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说，价值观其实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大家，这个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这个是主跟先知耶利米讲的。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主跟摩西讲的，就是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二十节主这样讲。就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你注意到一个，主耶和华跟摩西讲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什么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做我的出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价值观就是能分清主次轻重，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轻贱的，这叫价值观。你得知道什么是宝贵的。所以主就跟这个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放弃信仰，对吧？以色列人世俗化，以色列人拜偶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宗教横行，但是福音信仰没有了，救赎的观念没有了，然后他们藐视耶利米。这个时候主就提醒他说，耶利米，你搞清楚，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你要分得清楚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轻贱的。你现在所持守的是宝贵的，他们拿在手里的是轻贱的。你只要持守住这宝贵的，你就做我的出口，而且呢，你不会归向他们，他们会归向你。我要使你做这百姓的铜墙。什么意思？铜墙就是多么结实啊，他们打不倒你的，他们攻不赢你的，他们胜不过你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从我们讲子女教育的价值观教育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把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给树立起来的时候，你放心，他走到天涯海角你都可以不用管，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我们是基督徒教育的孩子，对属天的价值观没有认同，对今生的这些东西他又缺乏免疫力，这个是很危险的。他会晃晃晃晃很久，对不对？直到他的价值观稳固了，建立起来了，他才会知道说好什么是重要的。当然有一些人价值观很可悲，比如说在新约里面保罗讲的说，迪马价值观改变了，是吧？跟着保罗跑了一些年以后，迪马怎么样？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他就在保罗最艰难的时候，在福音工作很多的挑战，其实也很多丰盛的成果的时候，迪马看不见这些，迪马不想要这些，我不想要这些，我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对孩子的教育，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价值观的建立。不要以为说孩子没有价值观，其实孩子就有价值观了，同意吧，同志们？你看他拿两个玩具，他就有价值观，是吧？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包括跟玩具和他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价值观又体现出来。你注意，真的，有的时候你说买一个玩具，要这个玩具呢，还是跟他好朋友在一起？我就想来，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那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几岁，我父亲本来原来说要带我们姐弟三个回一趟老家去广东，因为我是在内蒙古出生的，从来没回去。我说那里有大海，哎呀，你都没见过。然后去广州白天鹅宾馆，当时白天鹅宾馆我忘记，反正现在也没改多少层，十层还是多少层，已经是全国数得上的高楼了，你去见识见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一个小朋友比我小一岁，我们两个是很好的关系。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跟你爸爸去广东，我们得有一年时间，不是，得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见不着面哦。哎呀，我想想，我说是啊，我就见不着。所以我跟我爸说，我那个时候我就做决定，我说爸，我不去。我爸很惊讶，不知道为啥，我自己知道。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去广东玩不如跟我这个好朋友在一起。这是不是价值观呢？ 这是价值观的。我当然不是说这个就一定是对哈，我就举例子，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有他的价值观了，你明白吗？你要有意识的去塑造他的价值观。当我们的孩子，你要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不仅是让他身体要得到营养，他的心灵要不要得到滋养？要。他的心灵得到滋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价值取向，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培养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怎么强调这点都不过分。如果我们教育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有福音的价值观，有属天的价值观，你放心好了，他走到哪里你都放心，你可以倒头大睡，别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呀，你儿子最近这怎么怎么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上面遇见很重大的挑战，你依然是放心，因为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朝向，他往哪里走，他在往属天的道路上走，就算路上遇见艰难，他还会朝这个方向走，只要他的价值观没变，阿们吧。但是如果他的价值观不是属天的价值观，你硬掰他硬拉他，他只不过给你面子来一下教会，但是回头他会怎么样子，还是会离开。所以一定是很要，我们很要知道的就是说，价值观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价值观的塑造，价值观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价值观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样式。一个人有怎样的价值观，他就有怎样的生活。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享乐主义者不会吃什么苦的，对吧？一个空想主义者，价值观是空想主义的，这个人一定做愤青。一个人有真正福音的价值观，是能够看到永生又看到今生的宝贵的时候，这个人会脚踏实地，却又同时充满盼望。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讲福音的价值观。你说梁廷原来讲过基督徒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就浓缩。好，我们不会分好多次，我们就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既然讲到孩子的价值观的时候，怎么培养孩子的价值观，我们首先得有一个清晰的，哪怕好像回顾一样，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福音的价值观给大家。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关于福音的价值观，我总结六点给大家。那其实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价值观的第一点，就是上帝是至高的，能够亲近上帝与上帝建立关系是极其宝贵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你明白吗？我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把整个生命赔上去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跟上帝有关系，认为跟上帝祷告没什么价值，那么你只是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祷告，但是离开了这种环境，你会觉得没什么，要不要这个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够与上帝建立关系是宝贵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上帝是不是至高的创造主，他是全然圣洁、全然荣耀、全然恩慈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超越万有的，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可以和他建立关系，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当这个成为我的价值观，我说这是福音价值观的第一点，就是当我能够想到我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不得了。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中国历史代到现在也是，不单是中国，全世界都是，比如说有些人是权贵，非常的尊贵，比如说贵族或者是国王，你要为了跟他建立关系，有的时候要花好多的钱，不见得说你都一定是拿来贿赂了，就是你要花好多的钱铺路，然后才能跟他建立关系。但是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很多人还是觉得非常荣幸，是不是？像现在一样，比如说英国现在还有女王嘛，英国女王是不是咱随便敲个门打个电话都能见一见？不行，你在英国也得到一定阶层的，这个受了勋的那些爵士，这个受勋受爵的那些人还要一定阶段才能见女王呢。见到女王的时候，女王有时候就跟你打个招呼笑一下，然后就莫大光荣，觉得这个不得了了，已经是不是？我们说从我们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的价值观，我们的第一点就应该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是宝贵的不得了的。从子女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有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是宝贵的，这就是价值观，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世上的人会不会以此为宝贵，特别是我们中国是无神论，他们会不会以跟上帝有关系为宝贵啊？不会。但我们要不要随从他们的价值观？不要。 我能够跟上帝有关系，我怎么能跟这么至高的上帝有关系呢？不是靠天使，不是靠我的功劳，是靠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血是纯洁无瑕疵，洗净我一切的罪，他的义是完全完美的归算给我，所以我跟上帝可以有关系。所以这位上帝是如此的至高，所以跟他要有关系只有一个方法，肯定是靠耶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而我信了耶稣，我就跟上帝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给我们孩子的价值观的教育上面，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要千方百计让我们的孩子以他信仰耶稣基督、信上帝为耻。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一下推到战场上面，要他去跟同学、跟老师去辩论？我们说不要搞这个，这个是让孩子可能承受他受不了的征战。但是我们要不要兼顾孩子的信心，让他知道说你信耶和华，你信耶稣基督，这个是宝贵的，你是有宝贝的，你不是低贱的。这个要不要兼顾他？要。我们很多父母在这方面就容易走极端，要么把孩子推到前面去，然后说其他孩子戴红领巾咱不戴啊，他们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是耶稣的血染成的，所以跟他们去斗去。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把孩子搞到一些不必要，因为别人也没有强调这一点，搞到一种不必要的征战当中，这个好不好？不好。但是有些人一说啊，这样不好，好了好了，然后孩子回家说老师说了有进化论啊，有那个这个人呢其实是从猴子变的，怎么着的。有些父母说，基督父母这时候不吭声了，觉得他先学着吧，孩子也挺为难的。这个行不行啊？不行，这时候不行。你得让你的孩子知道说我们跟上帝有关系，这是宝贵的，你明白吗？就好像你们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古钱，如果你们家里有个古钱是别人不识货的，别人说咦，看我们家那100块钱大钞，你们家那是个啥呀？你心里你却你得教你的孩子说，这个他们不认识，但是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明白吗？这是价值连城。我以前认识一个同学，他父母是搞地质的，他们家你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吗？他们家有一个恐龙蛋化石，宝贵不？别人不懂啊，你见了你哪里懂啊？你放个石头放在他们家柜子上面，我们这不懂行的看你柜子上放个石头干啥？是不是？你这叫不懂。但是它宝贵不宝贵啊？宝贵，宝贵的不得了。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一定知道这点，我不是让我的孩子在不必要的征战当中把他推到战场上面成了炮灰，面对他不能承受的试探，这个我不要做。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在子女教育上面、价值观上面，要让他知道说你跟上帝有关系是多么的尊荣，是多么的好。你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你跟上帝有关系，你是尊贵的不得了，你所拥有的是他们没有的，你知道吗？所以前几天有一次，我儿子很有意思，跟倩文姊妹她在讲，她说这个她说妈妈，老师说了很多小朋友都有各自的优点，然后她说我的优点是什么呢？她有点怀疑了，她想不起来自己有什么优点，然后她自己想一想，然后她过来跟倩文姊妹讲，她说哎，我有一个优点他们没有。她说什么优点呢？她说我会唱诗赞美上帝啊。那倩文姊妹说对，是，这是他们没有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让他做一个宗教徒，然后人家幼儿园唱是丢手绢，他在那唱耶和华我的主，把人吓坏，不是让他这个。但是他心里得知道说这个是宝贵的，这个叫优点，对吧？这个叫优点。我信耶稣是个优点，我信上帝是优点，我跟上帝有关系这是优点，这是好的，我有价值连城，超过世上万有的宝贵的东西。我虽然是瓦器，但是在我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福音。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福音的价值观的第一点，你要以跟上帝有关系为荣。在子女教育上面要有意识地引导自己的孩子，让他以跟上帝有关系为荣，而不是要像世界上面说的那样以此为耻。我们说不要宗教化，但是我们不说不要宗教，我们更加不是说不要信仰。我们之前讲一个宗教里面有福音，这个宗教就发出光来，一个宗教里面没有福音就是捆绑人心的，是最可怕的。我们不可能说只有信仰没有宗教，因为宗教和信仰它是分不开的，信仰是内在的，宗教是外在的表现，是不是？那你没有信仰，没有福音信仰，只有宗教的要求，那就是法利赛人。这是我们要看到。但是我们这个跟上帝建立关系，敬虔追求爱上帝， 宝贵的不得了。所以在欧美国家，在其他国家，其实好多国家到现在，包括一些伊斯兰教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假设你在伊斯兰教国家，他当然不高兴了，不喜欢你这个基督徒，他希望你做伊斯兰教徒。但是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另外一个人说自己是无神论，你知道在伊斯兰教徒心目当中哪个好哪个坏？你说基督徒差一点，无神论好一点？不，在伊斯兰教徒的心目里面，也是有信仰的人比没信仰的人要好，就是这样子。其实全世界大部分人是这种观点，明白吗？就是跟上帝，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在追求跟上帝有关系，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如果他追求的方向错了，方法错了，我们基督徒很知道只能靠耶稣，他方法错了，我们知道很可怜，对不对？这是不对的。但是就追求跟上帝有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比那些认为跟上帝有关系无所谓的人来讲的话，这些人其实是宝贵的，是更高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跟大家要讲的说，我们福音的价值观是说，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有价值的，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万物的价值都在人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从创世纪里面讲的，说神用六天造万有，第六天造人，但是在造人之前把其他都造好了。所以万物它本身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不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不是。所以我们在教育我们孩子福音的教这个价值观的时候，要不要照着今世的有一些那些，包括那些苦修主义，包括那些诺斯底主义，包括那个斯多亚派的那些观念来讲的话，认为说物质是邪恶的，这些对不对啊？物质是不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不是，上帝所造的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它在什么时候体现出它的价值呢？这些东西它在为人服务的时候体现出它的价值。世上的万物在为人服务的时候，你注意，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上帝造的园中，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树，说那些果子也悦人的眼目。不仅仅是，大家不要误会了，我们经常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看的太多，分别善恶树夏娃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那个果子也悦人眼目，阿们吧，说好做食物吃。其实是不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比较漂亮？是不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悦人眼目？不，整个伊甸园都是很漂亮。悦人眼目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勾引人的意思，而是说万物是给人用的。所以你明白这点，我讲什么意思？稍微发挥一点给大家去讲，我们人开采大自然，这个开采合适不合适，好不好，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对大自然的开发有没有促进人的益处，有没有造就人。如果你做的工作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个工作就是总体方向是好的，你明白吗？这叫做万物有价值，神造的万物都有价值。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不要教导孩子说嗯，咱追求的都是属灵的，这些都是属物质的，属物质的咱都不要啊！你是在神家里生的孩子，其他的孩子要玩玩具你不要，你跟爸爸一起背圣经，我跟你讲他恨死你了，是不是啊？他会讨厌死这个信仰。因为其实上帝造万有悦人眼目，就给人用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但是我们强调说这些万有它是在为人服务的时候，它的价值体现的最高。如果一个苹果掉在地上腐烂掉了，然后滋润了那块地，那块地又长出其他的植物来，可不可以啊？上帝造的本来就可以，但这个苹果给人吃了，它的价值比它掉在地上要大，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观念。所以当基督教的这种信仰影响到西欧，然后再影响到全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全世界的大开发，对吧？你包括以前比如说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很多东方国家它是泛神论的，泛神论它不敢随便开发大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它怕山有山神呢，河有河神呢，开发的多了山神跟你过不去怎么办呢，是吧？跟你闹起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开发之前在那儿拜一拜啊，拜一拜啊，然后才敢开发，说免得到时候招惹山神了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顾忌呢？我们说只要我做这个事情对人有益处我就做。我发现哎呀不行，现在搞这个矿山污染太大，造成的副作用比正作用要大了，我赚到钱了但是把环境污染了，这个时候我还要不要再开发这个东西？不要，你明白吗？因为物在人之下，物在人之下，那物能够给人用，这是我们的价值观。那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子女教育上，比如特别小孩子体现哪里，我就稍微给大家一点具体化的一个指导。比如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喜欢玩玩具，对不对？ 他玩玩具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要教导他，他的玩具什么时候是用的最好的呢？他的玩具一，他让他自己得意的时候好，对不对？他的玩具如果除了让他自己得意，还让他的好朋友，还让其他的小孩子一同得意了，这个时候你要对你的孩子表达什么呢？赞赏、鼓励，对，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学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是霸占着玩具就是自己就这样玩，而是有没有益处，对别的孩子有没有益处。他从小有这些教导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那么他的价值观就会越来越正确。如果反过来他看玩具比人都重要，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该怎么办？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玩具被其他小朋友把他玩具搞坏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当然难过了，对不对？但是他为了玩具坏了他打其他小朋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看法是玩具重要还是人重要？玩具重要。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办？父母就必须引导他，让他知道说这样做父母是不高兴的，这个价值观错了，是不是？如果需要至少让他知道父母不高兴，然后需要的时候责备他，甚至如果玩梗需要的时候管教，还要管教他，让他知道说人总是比物重要的。这一点其实真的很多父母做不到，很难。比如说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说假设你们家买了一个新的电视机，小孩子不是故意的哈，不小心跑步跑得太快，棒撞到电视上，咔掉地上摔坏了，一般父母会怎么样子？一般把孩子给打一顿，痛打一顿，是不是？这么贵的东西叫你给我整成这个样。他如果是故意，这个你要责备他，因为他是故意破坏东西，是不是？这价值观出问题。但他不小心碰到的时候，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要看孩子你受伤了没有，是不是？这才是对的。你把电视碰到地上你受伤了没有？没有受伤，那确实证实了刚才是不小心，要告诉他你这个是不小心，下次不要再不小心了，在家里不要乱跑，这个电视也挺贵的，你这个碰坏了爸爸还要攒好几个月的钱才够再买一个电视，你也学会珍惜，但是你没事爸爸已经很高兴了，是吧？这个就带出正确的价值观了。我跟你讲很难呢，中国，因为中国很多人其实把物看得比人重要，就我们讲的，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败坏的一个表现。人为了挖黄金把人都整死他也不管，对不对？为了挖煤矿把人到处都是雾霾，到处都是污染，生重病生癌症他也不管，这就是把物看得比人重要。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福音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这点立不住的话，你的福音就没价值了。真的，如果物比人重要，耶稣定十字架干什么？物比人重要，耶稣定十字架还有价值没价值啊？如果物比人重要，说一个黄金比人重要，一根金条比人重要，这跟耶稣讲的一致不一致啊？完全不一致。耶稣说你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是不是？物质这些是给人用，它有没有价值？有，但是比起人它不是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福音的价值观。第三点，我们说我们的价值观说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人是最宝贵的。为什么人是最宝贵的？其实小朋友会问你，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是最宝贵的。我们有些父母这个时候有时候捉襟见肘，怎么样？孩子喜欢问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反正我儿子很喜欢问为什么，爸爸为什么呢？是吧？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水啊是怎么样，他说为什么呢？问完了为什么呢？你答完了他还有为什么？我们说你要预备着答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在所有受造物当中人是最宝贵的，是吧？孩子其实一般会问为什么呢？哎呀，别问为什么，记住就行。不，其实有为什么呢，对不对？有，圣经上面有没有答案？有，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我们第一点说上帝是至高的，所以在所有受造物当中又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是最宝贵的。要给孩子的价值观里面一直树立这个观念，人是最宝贵的，你是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轻看你，你都是宝贵的。这个人哪怕残疾了，或者这个人别人瞧不起，你要尊重他，他是个人。这是福音的价值观带来的。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教导他们。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来讲是很糟糕的，真的是很糟糕。我们整个的社会氛围在这方面很糟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价值观上面把人物化了。你注意到没有？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没价值，因为说我不能劳动，我不能给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其实人的价值是不是在乎他给社会创造价值？不，只要他是个人，他生来是个人，他的价值就大过全世界，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你明白吗？有些人比如说他生来身体软弱，或者他有些疾病，或者怎么样子一些境遇上面的不同，他做不了多少工作，能不能说他没价值啊？所以你看中国那个价值观，所以对残疾人呢、啊，对那些比较软弱的那些人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体恤，他做不到，因为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只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一看人家国际社会上面人家那些唐氏综合症的呀，或者智障的，然后人家也很尊重，甚至出来指挥做什么，我们中国也推一个出来，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推得很勉强，因为普遍而言中国人对这些人不尊重，瞧不起，对不对？有人生病了就瞧不起，我们说不，我们在这方面从小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说对自己要自尊自爱，阿们吧。虽然你是小小的，虽然你现在只有四五岁，但你是人，很宝贵，没有什么比你宝贵的。你也做父母的，你也要体现出来这个，你明白吗？你做父母的整天都瞧不起他，你怎么体现出来他有价值呢？你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也是有一种珍宝，这是你是我的宝贝，是不是啊？你是我的宝贝，不是那个只是那个口头语宝贝儿哈，给叫过来一样，不是仅仅是这样，而是说你就是我的宝贝。然后同时教导他，让他知道说所有人都是重要的、宝贵的。我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小教导我们孩子价值观，慢慢帮他在这方面的价值观树立坚固，我跟你讲，你放心，你的孩子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若有这样的心，不管他将来他受教育文化程度如何，不管他将来财富状况如何，这个你的孩子将来在他生命当中那种人性的光辉一定发出伟大的光来，因为他会尊重人，他会尊重人，是不是？你会看到我们有些人说不清楚，比如说有些人讲起美国他也咬牙切齿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对美国文化里面一些东西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亲切感，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性的光辉，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不管你是怎样的人，你明白吗？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一看如果是残疾的或者怎么样子，一说二等公民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瞧不起别人，对不对？但是不，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是这样教育他，他有这种正确的价值观，我说你的孩子你放心了，不管他将来是工科、文科、管理的、行政的，或者是做技术的，他差不到哪里去，一个会尊重人的人差不到哪里去，他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差，你放心。我的孩子比较内向，内向外向都不重要，只要他会尊重人，他的人际关系、他的朋友关系、他的社交关系都差不了。什么样的人社交关系差？就是瞧不起人的人，同意吧，兄弟们？有些人特别横，对谁都是老大，这种人关系好不了，他到哪儿都要指挥别人，感受到的就是对别人不尊重、轻视，什么事情他说了算，好像别人不存在一样，是吧？包括有些讲的说这个那个时候跟上回我们交通说那有些讲的说传道讲经验，你把下面人当成木头，我说那能传道吗？是不是？那还叫讲道吗？他是讲的有些人讲道的时候害怕，是不是、啊、然后说把下面人当木头，当木头那就不叫讲道了。每个人都是活泼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福音的价值观的第三点，就是人比万物都宝贵，人比万物都宝贵。你要有意识的去引导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注意到这一点。他如果说对他们班里面哪一个小朋友有瞧不起，你要有智慧，不是硬批他，我们讲你不是用律法化的办法，而是引导他，让他看到说每个人都宝贵，那个叔叔、那个阿姨或者那个小朋友，或者有些人这个显在孩子面前显出软弱，依然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人是宝贵的，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我们要有的福音的价值观是人的灵魂比身体宝贵，这就讲的具体，更具体讲到人是不是有灵魂有身体的，弟兄姊妹？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又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哎，为什么灵魂比身体宝贵？弟兄姊妹，那当然了，当然什么呢？孩子问你为什么，是吧？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为什么人的灵魂比身体宝贵？人的身体用什么造的？弟兄姊妹，尘土造。人的灵魂呢？人的灵魂是不是用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造的？不是，人的灵魂是耶和华吹了一口气， 在人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受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灵魂不是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的任何的东西组装出来的，我们的灵魂是从神那里造的。所以灵魂比身体更宝贵，这是圣经上面告诉，也是我们自己感受的。所以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最主要的是指的什么？也是指我们里面的灵魂讲的，是不是？上帝是有，是万灵之父，是不是？神是灵，我们里面的灵魂比身体更宝贵。那我们讲这个跟价值观有什么关系？价值观大有关系，弟兄姊妹。所以跟灵魂有关的那些东西比跟与身体有关的东西更宝贵。比如说跟灵魂有关的，诚实、正直、敬虔、圣洁、盼望、爱心、信心等等，这些东西比起我们身体所吃的美食，我们手可以用的工具，我们可以开的车，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弟兄姊妹，那些伟大的品格重要。所以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哪怕别的孩子说跟我们孩子同龄了，人家开宝马了，但是你放心，因为我们的孩子拥有的比他拥有的多，同意吧，弟兄姊妹？当然一个人如果灵魂又诚实正直，物质上面也丰富，好不好？也好。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灵魂比身体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话，说那个当主耶稣的门徒因为饿坏了，所以吃饭的时候没洗手就吃，法利赛人是不是很不高兴啊？说你的门徒用俗手吃饭，主耶稣怎么讲啊？所以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是吧？他就在讲什么？在讲灵魂。因为你吃的饭哪怕你吃的拉肚子，我再问你怎么样，你的饭没吃好拉肚子会不会伤害你的灵魂？不会。但是错误的观念，不好的那些，比如说不诚实、不正直、诡诈、恶毒、苦毒，这些东西对灵魂有没有伤害？有。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有意识的教导孩子。比如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教导你的孩子要有盼望，教导你的孩子要有爱心，教导你的孩子要有信心，教导你的孩子常常喜乐，这些是不是你在把宝贝给他呀？是。所以你的家境，不管你家境如何，你说我玩具能买多少，或者我能够给他提供怎么样的学校，我能够让他上什么样的学校，这些有些你控制不了，但是我知道我在把最宝贵的给我的孩子。最怕的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混乱了，里面的灯昏暗了，那么里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就有一些基督徒乱了，就是我们说的一改革，不要宗教化了，结果他把福音也不要了，这时候他开始乱了。哎呀，物质，哎呀，我的孩子，哎呀，要给他更多的钱，更好的东西，这些给不到的时候，其实你这些给不了，你可以给他更宝贵的，你可以给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诚实、正直、跟神的关系、信心、盼望，你可以以身作则。虽然我们家现在没什么钱，但是你可以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那种对主的依靠，看到那种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因着耶和华而有的喜乐。这个对孩子的灵魂的塑造大的不得了，宝贵的不得了，他从你这里得到宝贝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连你的艰难局促都成为神祝福你，也祝福你孩子的地方。但是你没有意识，你说哎呦，现在这个没钱呐、啊，苦啊，别再讲信仰了。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不是你不讲信仰，而是你给你的孩子不单物质上没给他，你在精神上面在毒害他。怎么毒害他？你本来可以像我们刚才讲表现出信心的喜乐，这个时候你表现的哎，耶和华不知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信仰啊没价值啊等等之类，这个糟糕不糟糕啊？糟糕。其实没钱伤害的是他的身体，你这种态度伤害的是什么？他的灵魂。所以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了才污秽，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说，人的灵魂比身体更宝贵。所以一个人他没信耶稣，他的灵魂宝贵不？我们以前讲过，宝贵不？宝贵，只不过他被罪的律控制，但是这个人里面依然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如果罪的律被圣洁的律、被圣灵的律、被生命律代替的时候，这个人整个就焕然一新，更新改变。那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呢？他的灵魂怎么样子啊？他的灵魂变了没有？ 他的灵魂的价值提升了没有？弟兄姊妹，他的灵魂的价值是完全没变还是提升了？我再问，提升了。所以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因为这个灵魂不单罪的律被除去了，而且有基督的生命赐给他，有基督的恩典赐给他，有基督为他付了重价的宝血把他买赎回来的，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要教导我的孩子敬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这就是价值观，你明白吗？虽然这个圣徒有软弱，但是你依然要敬重他。这个基督徒有软弱，你不要轻看，你不要把你那些不信的朋友看得比基督徒还要宝贵。我不是说跟不信的人不能交朋友，可以，但是你不要轻看那软弱的圣徒，是吧？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也逐步的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孩子。当然我不是说你两岁就开始跟他讲这些，他都不懂啥叫敬重，啥叫敬畏，不是这个。你是有意识的教导他，引导他，让他看到人的灵魂是宝贵的，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么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的灵魂的宝贵，我们的孩子如果教导他明白的时候，这个人一辈子他不会乱来，你信不信？是不是弟兄姊妹？当你的孩子明白灵魂是宝贵的，他一辈子不会乱来。他知道人是宝贵的，一辈子不会乱来。他知道跟神的关系是宝贵的，他凭着耶稣的血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知道说随时有天父看顾我，随时有天父的眼目又看着我，所以我不会乱来。你的孩子差不到哪里去，这就是价值观的厉害，你明白吗？价值观就引导我们，一个人的眼睛若明亮了，全身都亮了。这个人的眼睛明亮了，全身就光明了。价值观能够照亮，能够带领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说福音是最宝贵的，就是讲到福音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跟神的关系，讲到人比万物宝贵，万物虽然有价值，但人比万物宝贵。人的身体和灵魂相比较而言，灵魂比身体更宝贵。那我们说福音最宝贵，为什么？还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福音最宝贵？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要跟神恢复关系，要使我们的身体灵魂成为贵重，要使我们跟人有很好的关系，要使我们跟万物有很好的关系，有没有解决办法？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有没有解决办法？有什么解决办法？有几个解决办法？弟兄姊妹，有没有多个解决办法？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你要跟神恢复关系，你要跟人真正能够建立那种密切的那种相爱的关系，你要能够真正有属天盼望，真正能够合一的看待万事万物，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叫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恩典的福音。你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跟神恢复关系。所以福音是不是最宝贵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这个人成为比我从亚当受造来讲更尊贵的人，福音宝贵不宝贵啊？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和万物之间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会合一使用万物，我会正确看待今生和永生的关系，这些都是福音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它能够把天国的大门给我打开，而且我一旦接受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向着我永远不关闭，是吧？所以福音是极其宝贵的。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之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次，我们说讲孩童的属灵教育，大家记不记得？我说属灵教育其实是什么教育？孩童的属灵教育其实是什么教育？是就是教他怎么祷告，每天祷告几次，应该怎么读经，把小药理问答背一背，要搞这些，是不是这些？不，属灵教育就是福音教育。福音是最宝贵最宝贵的，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我再强调，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出去然后遇见他同学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吧，见到老师说信耶稣吧，信耶稣，上地理课也要信耶稣，上历史课也信耶稣，让人觉得把他当成一个小疯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须让你的孩子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知道说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你所领受的福音宝贵的不得了。孩子啊，你是最有福的，你知道吗？你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有这样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点，大家也就明白我们说 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原来还不理解，说哎呀不要老是在讲台上批评人家什么这个宗教主义啊，这个律法主义啊，宗教化这些，为什么我们会批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宗教化会让我们越来越靠近耶稣，我要不要批评啊？我批评我就是个坏人，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是律法主义，虽然律法捆绑，但是捆到耶稣面前去了，那我批评律法主义，我就是个坏人。律法主义和宗教化会把人带得更靠近耶稣还是更远离耶稣？让人更远离耶稣，你明白吗？宗教化的律法主义的东西让人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远离了什么？敬虔的实意。这是保罗讲的，这些人是苦待己身，境界婚嫁，结果其实他们离耶稣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我们才批评，你明白吗？我们才不是有些你干嘛批评律法，我不批评律法，谁敢批评律法啊？弟兄姊妹，律法是谁的呀？弟兄姊妹，上帝的。我批评的是什么？律法主义，你明白吗？他不是正确的使用律法，正确使用律法就是让人知罪，然后说你是个罪人，然后来吧，信耶稣，罪就得赦免。律法主义是讲什么？律法主义是讲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做那个，然后唯独哎呀，福音不用讲，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之前那时候，我们在网上有一个弟兄跟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讲来，我们讲，我们说福音的重要性，他突然蹦出一句，把他心里话说出来，他说其实这个福音呐，连不信的人也懂，咱讲点，大家就明白了，啥不信的人都懂福音，在他的观念里面，福音太轻贱，太没用了，这就是典型的宗教徒，他想讲律法，结果偷偷摸摸要塞律法的东西进来，被我们发现，一批评，当一下弹走了，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律法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宗教化？主耶稣基督，你看到撒该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呢？是罪人，原来是个妓女，你知道吗？她身上曾经赶出七只鬼来，还又是妓女，又是被鬼附的，是不是啊？这些人，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对他们严厉的批评他们？没有。但是有一类人，主耶稣批评过好多次，叫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来是最敬虔的人。我说，如果当时也让我们现在这样有名词说神本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一般人的看法，还有法利赛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是神本主义者还是人本主义者？他们一定坚持认为自己是神本主义者，大家也会这样认为。但主耶稣批评谁？批评最厉害，就批评他们最厉害，因为他们有的是什么？宗教而没有福音。他讨厌福音，他把人带离福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走遍陆地海洋，不是说他们不劳苦啊，不是说他们不辛苦，但是他们做什么事情？勾引人入教，勾引人入教，让人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哪里去了？丁丁呢？带到地狱里面去了。保罗从来没说过，说我以前做法利赛人呢，咦，为我后来领受福音打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为我后来接受福音呢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不做法利赛人，我这领受不了福音。保罗有没有讲过这些话？一次都没讲。保罗知道他以前领受的是让他离福音背道而驰，所以保罗对付起法利赛人是所有使徒里面最心狠手辣的，你知道吧？我要用心狠手辣这个词。就保罗一见到这些法利赛派的这些人，就心里面这个恨的说，恨不得他们割绝了。为什么说这么狠的话？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说，这些宗教这些律法是让人远离福音的。那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弟兄姊妹，我们说福音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要去批评这些宗教化律法化的这些东西？是因为在我们子女教育这方面，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刚才一定反复强调福音的重要性，跟神关系的重要性，看重人的价值，看重灵魂的价值，这些都是宝贵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反对宗教主义，我们反对律法主义，我们反对以宗教为中心，我们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为中心。孩子，你去找耶稣，耶稣是恩慈的，像我们今天发的那篇文章，耶稣是不是苛刻的暴君呢？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恩慈的君王，他保护我们的，他爱我们的，他是照着天国的法则来服侍我们的，这就是福音。你去信他吧，你不用带着一堆功劳去找他，你就带着你的软弱，带着你的罪，带着你的艰难去找他，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呼求他的一定得着，寻找他的一定寻见，叩门的他一定给你开门。你说我太难了， 现在有些困境把我困住了，我找不到出路了，主啊，为我开门。你找对人了，你找耶稣，他听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我们说福音的价值观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说福音的价值观的第六点，就是你要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罪没有价值。什么罪？罪恶的罪，罪是没有价值的，只会败坏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导他，如果你看到他明显知道他是在犯罪，要不要像那些溺爱孩子那些人，有些明明孩子是撒谎了，咦，这孩子聪明啊，这小小年纪就会说这些了，能不能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能。我们之前讲的说，你不要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个自尊的孩子，一个有信心的孩子，会容易有的时候表现出骄傲来，是不是啊？一个孩子如果善于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说话说过头，对吧？一个孩子如果他在，比如说包括一个孩子如果他对一些东西他比较敏感的时候，他就容易好像有时候情绪波动，这都是人的软弱所有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如果在孩子身上明确的表现出来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因为溺爱自己的孩子然后跟他说这是好的。因为从我们刚才讲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你是把他心里的灯给他点亮了，还是给他混乱了？给他混乱了。所以有些人是非不分，我之前那时候跟丁准备讲过，我说我很感慨，我见到有些人40多岁了，然后从小的家庭教育一直是是非不分的，就一直溺爱自私，凡是他的愿望都给他满足，他做错了父母还要说咦怎么怎么样，护着他护着他，以为这样对他好。对他好不好？非常的不好。他就变成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因为他的价值观给混乱掉了。你知道价值观，其实小孩子要建立价值观比大人容易。小孩子你看他问问题的时候，他爸爸那个大卫是不是好人，扫罗是不是坏人，他就要求清晰黑白分明，对不对？结果你他明明犯罪，你给他说成是好事，你就把孩子的价值观给混乱了。你不能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给孩子的教导福音的价值观，你要一定要让孩子知道错的就是错的。你对你的弟弟好，爸爸就要夸奖，好，有爱的精神，对不对？你对你的妹妹不好，爸爸就要批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没有爱心，你自己找了一堆借口，但是这个就是不对。这样子孩子从小他这个价值观是越来越清楚，是黑白分明的，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是是非分清的人。如果不然的话，他会变成一个诡诈的人，因为他学会了，因为人本来就诡诈，对不对？人的罪性里面本来就有诡诈。结果价值观的一个好处就像镜子一样，像标尺一样，告诉他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结果你罪的问题你没有去跟他去讲，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价值观没有建立。而我们讲到罪，你必须知道说罪没有价值的时候，罪只会破坏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说在福音里面去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每次讲到关于这些的时候，也告诉你的孩子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啰嗦，而是像约翰一书一开始那里面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啊？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你就告诉你的孩子说，虽然你这样子，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刻板的讲，而是让他明白，虽然你这样子得罪了弟弟，或者得罪了爸爸，或者得罪了妈妈，或者得罪了其他的小朋友，但是在耶稣那里有什么赦罪之恩。这就是福音的宝贵，这就是福音的宝贵。一个人寻求基督赦罪之恩，不单罪不能把你的价值给你消弭掉，而且因着你寻求基督，你依然是宝贵的，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福音的价值观。我们就讲了这六点，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宝贵不宝贵啊？宝贵。神造的万物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人的价值高还是万物的价值高？人的价值高。在人的价值里面，是灵魂的价值高还是身体的价值高？灵魂更加宝贵。然后我们还要去知道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福音是怎么样子啊？是最宝贵的。福音是最宝贵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福音是最宝贵的。然后最后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罪就是罪，但是我们一旦犯罪，我们一定知道说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这样子我们给孩子建立的是一个是非清楚的价值观， 又带着福音赦罪的大能的价值观，是吧？他每一次想到罪，他就一定会想到谁啊？你就教导他想到谁啊？想到耶稣基督，想到赦罪的主。所以我不能变成说，哎呀，反正罪都赦免了，咱这个孩子犯罪不要提了，耶稣都担当了。是，耶稣都担当了，但是从建立他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得知道这是是还是非啊，这是对还是错啊，这是善还是恶啊，这是可容忍的还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应该鼓励的呢还是应该遏制的，是吧？这些就是我们这样去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好，生命的成长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如何塑造，因为我们讲如何塑造孩子有这种正确的福音的价值观。我们说我们这里面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了，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说跟大家也做一个总结。我说怎么总结呢？我总结，先总结一句话，如何去塑造孩子有正确的福音的价值观呢？我说用福音的方法塑造福音的价值观。我再讲一遍，用福音的方法塑造福音的价值观。什么意思呢？就具体一点，我不是讲别的，因为我们讲的孩子的教育，我们说福音的开始是不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吧？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说你要塑造孩子有福音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去教导孩子的时候就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道成肉身其实从另外一个词来讲的话，就是俯就卑微，阿们吧，就是俯就卑微，他成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当我们要去教导孩子引导孩子有福音的价值观的时候，你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保罗讲的。保罗说的什么？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我们向着孩子，就用孩子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帮助他，来教导他，来陪伴他，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用福音的方式来教导福音的价值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用一种身教言传的方式让孩子去明白什么是福音。他说什么是道成肉身，到底什么是道成肉身？比如说像爸爸是个大人，是吧？你是个孩子，按道理来讲的话呢，爸爸这个大人就要工作的，你这个孩子才玩耍的，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让爸爸陪你玩耍呢，爸爸抽出时间来陪你玩耍，你明白吗？这个就像道成肉身一样，就是俯就你的卑微，俯就你的软弱。主基督他本来是上帝，结果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就是俯就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道成肉身的精神来陪伴孩子，来引导他，用他能够明白的方式俯就他，这个其实是建立这种福音的价值观所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言传身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俯就他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福音的那种能力其实也会体现出来。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时候不想这样做，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里面还是多多少少很容易把事物看得比人重要。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搭在孩子身上，但是我这是也是省察我自己，我有的时候哎呀我太忙了，没时间陪你，我没时间陪你。那其实这个时候给孩子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太重要。但我们刚才讲的是物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人重要，你得让孩子体会到说他是重要的。那么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重要，我们是宝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不是在山天上喊一声来吧过来吧，那你就感受到他是瞧不起你的，对不对？他不是，他跟你一样，他成为和你一样的人。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有一种了不起的作用，是你他孩子也不见得，因为他又不是大人，你明白吗？你不要指望他像大人一样，你陪他玩了一会儿，他跟你毕恭毕敬的说爸爸谢谢你刚才陪我玩了半个小时，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哎呀真的是我特别感谢，是吧？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子，那是八股文，是不是？那是很可怕。他不会说这些话，但是他心里面暖暖的，他知道爸爸有福救我，是吧？有些东西他想他不明白，或者他软弱他哭了啊，他难受了，你陪着他，不是把他丢一边好了哭够了就好了，而是你陪着他，他就感受到这种，他知道一种福救，一种爱的关怀， 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道成肉身。而我们道成肉身的福音目标，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他就是成为人啦，就跟我们一直生活下去，还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带到天上去。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要抚救孩子的软弱，我们心中一定一直要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的价值观的第一点，就是跟谁建立关系啊？跟神建立关系。对了，我抚救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看上帝，让你看耶稣，让你看耶稣何等的爱你，天父是何等的爱你，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这个怎么去培养孩子的福音的价值观，我说第二个是言传身教。哎，你说言传身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哎，你注意，这个普遍恩典里面有，特殊恩典里面也有。主耶稣基督他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有三年半之久带着门徒，对不对？他那时候是怎么带门徒的？是不是把他们带在身边呢？对吧？带在身边教他们，耐心的教他们，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反复教导，反复教导。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门徒培训？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基督徒应该都听说过，是吧？就是你不单你自己要传福音，你还要门徒培训，你要训练下一代，是吧？有些人一讲门徒培训都想着说办个班，是吧？把出信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给他上个传福音的课程，然后去吧，一个人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传八个，很快咱人就多起来了。其实门徒培训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多时候想的门徒培训一定是对着这些，你忘记其实上帝给你一个小门徒，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有家庭了一定有个小门徒，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孩子。你看主耶稣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是吧？就是言传身教。主耶稣是不是带着门徒从来一声不吭，像有些那样子玩酷的那些师傅，是吧？整天不吭声，你猜吧，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反复解释，反复跟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方法让他们明白，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身教？有，门徒在那争，哎呀，你大我大，彼得大还是约翰大？主耶稣竖一根毛巾蹲下来给他们洗脚，是吧？这是不是身教？这就是身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孩子去教导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言传身教，把福音的价值观就不断的潜移默化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就化到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基督啊？不是，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是领受上帝恩典，所以孩子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的能力，在你的言传身教上面，他发现爸爸很忍耐，为什么会忍耐？慢慢的，他就会思考，包括他长大了，这是福音的能力，是吧？哎，妈妈很有爱心，然后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今天还可能心眼里面还有眼泪，明天又充满盼望了，咋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福音的能力，是吧？他就亲身在经历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言传身教去看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我们身上看见福音的能力。福音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活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活的？是不是活的？是。你知道大人为什么领受福音比我说，如果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领受福音比我们成年人领受福音要容易，原因又在于此。因为很多人，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个像一套教义，是吧？耶稣不真实。但是一个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如果像我们说的，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照着真理的原则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他对福音的经历和领受不是一套教义，而是什么？而是活的生命经历。主在我们家做的事情我从小就在经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俄巴底，大家记不记得俄巴底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很厉害啊，要去加密山上面去，要去显出上帝的荣耀。然后俄巴底跟他怎么讲？俄巴底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所以难道上帝没告诉你吗？我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藏在两个山洞里面，一直拿饼供应他们，厉害不厉害？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为什么这么勇敢？亚哈明明要杀所有耶和华的先知，所有信仰耶和华的都要杀掉，这个俄巴底不单自己有信仰，而且还藏了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这么有胆气？ 仆人自幼是敬畏耶和华，我从小在我家庭当中经历过上帝的信实，经历过上帝大能，所以我不怕，我不怕你亚哈在讲那些，上帝一定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言传身教效法基督，把福音活出来的时候，这个福音的价值观是潜移默化渗透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一定可以有果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点，我们说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的价值观，我们说像从用福音的方式，就是舍己为人。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舍己钉十字架了，弟兄姊妹？是。那我们在这里也强调哈，我强调大家，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讲的基督教的舍己观是不是那种共产主义的舍己观，不一样，不一样。基督教的舍己观是怎么样子的？基督教的舍己观是正确的，是坚固的，就是你要爱人如己，是吧？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要把你自己的家照顾好，也去照顾神的教会，你要把你自己的重担担起来，也和弟兄姊妹一同分担重担，是吧？这就是基督教的舍己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孩子在这方面，我说讲到孩子教育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很容易，包括我们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时候，因为工作哈，这个事业上面的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有很多的这些压力，我们容易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不舍己。哇，你工作这么忙还说我不舍己？不，因为孩子理解舍己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发现爸爸或者妈妈为了工作的缘故，从来自己玩去，自己玩去，你没看爸爸多忙吗？他能不能感受到你为他的舍己？不能，不能，你明白吗？我们感受到上帝的舍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陪伴我们。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里面转了多少年？40年。上帝舍己不舍己？忍耐不忍耐？上帝觉得有没有觉得，哎呀，浪费我时间？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所以我讲，我再次强调，我不是说我们变成你听了这个道以后说好了，儿子以后一叫我说爸爸玩，我想玩，好了，放下一切。下次梁弟兄说的那个下周四讲到咱推迟一周，为啥推迟一周？因为那个周四下午陪我儿子玩了一下午，来不及了啊。那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必须让你的孩子如果明白什么是舍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工作或者把你的一些预先的安排要放一放，然后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就舍己。我要，当然我说放一放的意思不是不做，而是合理安排，让孩子知道说这个是爸爸妈妈的舍己，是不是？他也包括去感受到你们夫妻之间，就父母之间的舍己，比如妈妈喜欢什么，爸爸喜欢什么，这是有差距的，对不对？但是两个人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用智慧把差距给他这个用另外一个词妥协起来，吻合起来，他觉得哎，在父母身上看到了舍己。那我们用这种舍己的精神，正确的舍己观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引导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舍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样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就我们讲的，其实那种共产主义的舍己观是很吓人的，是很吓人的，牺牲我一个幸福万万人，牺牲我们一家幸福其他家，好了，我们家是传道人家庭，完了完了，我从小就被牺牲掉了。这个不是的，不是，不是这样子，而是爱人如己的舍己，是不是？这些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第四点，我们说跟要塑造孩子的这种福音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说塑造的方法是荣耀的盼望。荣耀盼望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复活是不是带给我们盼望？所以你要给孩子做福音的价值观的这种训练，这种培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福音总是给人带来盼望。福音总是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是吧？福音总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好像什么呢？好像投到深海里面，好像后云灭没，好像薄云吹散，没有了。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明白福音，一个人越明白福音，这个人一定是喜乐。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艰难，一定会有艰难，因为我们今生的生活当然有艰难，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喜乐从我们里面透出来，这个喜乐对孩子的影响大得不得了。遇见一些难处，包括我说上帝是让万事互相效力，有些时候家庭遇见难处了， 这个时候有些难处你不让孩子知道，有些难处孩子已经知道了，这个时候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在艰难之中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还有喜乐，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我们把这种能力带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包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刚才讲的言传身教嘛，那从言传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让他能够明白的方式跟他讲天国的荣美。就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我跟我儿子讲天国，你说天国是黄金街碧玉城，他还得问你啥叫碧玉，是吧？他问一大堆，你说水苍玉，他啥叫水苍玉，他不懂。那他懂的就是玩具，所以我就跟他讲玩具，我说就用玩具的方式让他明白，我说天国将来在天国上那些小朋友玩的玩具，每一个玩具都是好的不得了，精妙的不得了，也摔不坏啊，那都是好。他就哎呀这么好啊，原来天国这么好啊。对啊，那怎么进去？信耶稣就能进去，是吧？天国荣美的无比，然后所有的那些好人都在天国，你的好朋友跟你关系好得不得了，从来不会吵架，也不会哭，那小孩子会经常哭嘛，对不对？也不会哭，就是高兴，我喜欢，他就明白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盼望。所以你不要跟孩子讲说天国好得不得了，但是孩子整天看着你都是阴云密布，是吧？每天都是晴转多云，那他对这个福音的盼望看得不太真实。我不是说软弱人不能软弱，你软弱的时候仰望主，依靠主，寻求主，然后孩子也能从你这个，我知道我爸爸是比较内向，或者我妈妈是比较软弱，但是我发现很奇妙，他们软弱但是总是倒不了，因为有福音的能力带来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培养孩子他的这种福音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点，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说天国的盼望这些等等，这我们可以去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绪带给孩子，我们做一个工具，做一个器皿，是吧？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根本没法效法基督的，有些是只有基督能做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只有这位救主能做的，不是主耶稣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能做。 你明白吧？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能不能钉？弟兄姊妹，你说这我也找个强盗给我钉起来，你的血流出来白流了，我跟你讲，对不对？你的血流出来绝对是白流，是吧？你没有用的。你主耶稣定是这样，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你被定死了能不能？你只能等大家一起复活的日子，是吧？主耶稣基督能做很多事情，他能够登山变相，你能不能登山变相？你穿个衣服是太子洗的，还是该黑就黑，该脏就脏？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知道，有些事情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做，还有一些事情我讲的说，我不仅指这些，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有心无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你知道说我要效法基督的谦卑，但是今天就是骄傲了，没法谦卑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有，是不是？知道应该喜乐，但是今天就是老是发愁，是吧？主耶稣讲了说要饶恕弟兄70个7次490次，今天我知道他才第一次得罪我，我就是原谅不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包括有些时候是你效法不了基督，有些时候是你该效法但你做不到的，这个时候你都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唯独基督。怎么唯独基督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要学会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时常交托于主，这样子孩子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父母。我不是说你的软弱都要故意显在孩子面前，有些软弱你不要显在孩子面前，因为孩子受不了。但是如果孩子有时候问起来说，爸爸妈妈，那你们没有伤心过吗？没有软弱过吗？你这时候怎么回答的？没有，爸爸可刚强了，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啥事儿都能做，我从来没软弱过。要不要这样子？这是讲假话，是吧？你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告诉他，你说爸爸或者妈妈也软弱，但是我们仰望那位怜悯我们的上帝。你看爸爸今天不是在这里吗？是吧？你看到我现在发愁没有啊？那我以前的愁苦哪里去了？耶稣基督给我担当了，是不是啊？这是真实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孩子看到一个父母是时常交托基督，时常依靠基督，时常仰望基督，我跟你讲，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大的不得了的。 比一个完美道德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还要好得多得多。我再讲一遍，如果孩子看到的是一个常常仰望基督，常常依靠基督，常常交托于基督，虽然会有软弱，但是依靠主，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比那些道德完美的父母要好得多得多。我不是说道德完美不好，我再强调，比如说你从小受的比较好的家庭教育，这个人生经历让你这个人比较诚实正直，然后呢又比较为人处事通达，好不好啊？好，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今生总有软弱，但是我要让孩子看到，让孩子明白，你不要故意作假，你明明刚强装着我好发愁，然后装作去祷告，回头说我经过祷告以后我喜乐了，孩子发现说原来我爸这么假冒伪善，那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我讲的是说你真正去依靠上帝，依靠耶稣，孩子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父母的时候，这对他一生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因为他亲眼看见，是吧？他亲眼看见，他知道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有软弱的人，但是他们是依靠基督的，所以他们的喜乐一直也没少。我知道我的父母生活经历了艰难，特别生了我这个儿子或者我这个女儿或者我们家好几个孩子，但是我看到我父母他们对理想的追求，他们对诚实正直的持守，他们对敬虔的这种持守，他们不向私欲妥协，这是我从小就经历的。我知道这是谁做的，耶稣基督做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家做主的，我从小经历的。这样子他的福音的价值观不是死的，是活的，是这样子塑造他，这样子影响他，这样子带领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的福音的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而且我们讲的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是施恩者，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施恩者？我们是像我们发的灵修短信一样，我们是上帝做工的对象和上帝做工的什么工具，对吧？我们是做工，所以你在孩子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我说是主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领受恩典。我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一种受恩之心，一种对领受恩典之后的感恩，那种喜乐在你的生活当中活来说，不是口头禅的什么都感谢主，而是说我真的是常常感谢主，主耶稣真的是主耶稣。有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我要口里面述说，有的时候我要借着我的生活来表达，总之我要赞美上帝，是吧？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可以对孩子造成很好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们再讲唯独基督最后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唯独基督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家庭当中教育孩子显不出来，这些是有的时候我们担当过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你把你担不起来担子担起来的时候担得很累，你在家里面你在教育孩子上面表现不出来这些喜乐，因为压得你受不了。这个时候唯独基督体现在哪里呢？你知道基督才是磐石，我不是。不管我的教会工作，不管我的家庭，不管是社会工作，基督才是磐石，所以该我担的我担，不该我担的我不担。这样子的话，你在家里面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教育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有些事情太多，然后我没有时间，在没有精力花在我的孩子身上了。然后中国又有这种传统，就觉得传道人就该苦，是吧？传道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中了这个诡计的话就完了。不，我不是说我不该担当的不该担，就这个应该放下，不该担当的也要担当，但不该担当的不要担当。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份职责，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不单是传道人，我还是一个丈夫，我还是一个父亲。我要做的一个最切身的一个门徒训练，像我刚才讲，我要训练我儿子，不是把他训练成宗教徒，而是带他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是吧？这也需要花时间，这也需要花精力，这也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这些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都福音带来的结果，你一定要用理性，你一定要思考，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不能狂信盲信，因为太多东西你要处理了，是不是？但是靠着那加我们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可做。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价值观的教育，福音的价值观。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去看到这种福音价值观的宝贵，也是用福音的方式来塑造孩子有福音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恩眷我们的上帝，你使我们这些卑微在尘土当中，在粪堆当中，在远离你的黑暗当中的人，被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使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跟你有关系，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你让我们不轻看，你也让我们真正知道福音的宝贵，知道灵魂的宝贵，知道人的宝贵，知道主你所做的一切的价值，使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单自己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子女教育也要注意价值观的引导。主，你就使我们做智慧的人，使我们孩子的价值观可以逐步的建立起来，使他们可以到老也不偏离，使他们不是里面的灯黑暗，而是里面眼睛是光明的，全身都光明。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